江苏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7日。有人说这个四中全会啊，只要习近平啊三权在手，就稳如泰山。这种说法呢，就是新闻联播要告诉你的永远健康这种假象。中共执政70多年，你在任何时候看到的都是无比的稳定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都这个话，都这个说法。然后第二天你就看到啊，某某分裂党中央了，某某背叛革命了。你想他会一夜之间变节吗？不是的，这党内斗争实际上一天都没有停息过。让您看到的结果往往都是历史的积怨，长期的斗争，一将功成万骨枯，打扫战场之后留给你的结论。那我们做自媒体的，就是突破了过去大家只能跟从党媒的消息，后知后觉甚至错知错觉，我们可以提前知晓预判，从而不至于活在那个中国共产党垮不了，所有的反抗都没用而产生的这种恐惧之中。张幼霞是因为什么自保，而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与习近平翻脸开始的血雨腥风。然而有效地得到那些因为习近平倒行逆施的政策而导致利益严重受损的元老们及这个权贵集团们的支持。之所以他三权还在握，是因为不论张幼霞好还是元老们也好，他只是要颠覆习近平的政策和新贵团队，并没有一丝要进行社会变革制度改革的动力。毕竟党要是完了，他们的利益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丧失了。所以呢，维系一个恐怖平衡啊，习近平啊，让你继续戴皇冠却无皇权，啊，是保持这种中共利益均沾、继续盘剥人民的最佳状态。已经发生的和即将持续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习近平丢失了最高权力，与延安时期那个王明一样，那么胜利者毛泽东说：“红军是跟我走的。”跟文革结束时期的华国锋丢失军权也一样，是吧？可怜见无数年轻士兵啊，他们的生命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都死于了这个邓大人之手。如果习近平四中全会赢得了胜利，继续掌权，那么四中全会之后，那征伐是不是应该告一段落了？然而四中全会刚散场，持续枪声大作呀，这周末都不休息。中央纪委连发公告，新华社通报，连打三虎。而这几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习家军的旧部。更惊悚的是什么？就发生在中南海宣传机器里的灵异事件。什么叫灵异事件呢？你看这个习近平刚被夺走军权，他的军中分身钟少军刚刚被撤，接任的一位叫夏志和中将却在三大党媒的报道中被集体消音了。咱们知道10月25日是过去说叫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5周年纪念日吧。这朝鲜方面很重视，那么这个事儿如何说灵异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消息源，是中共驻朝鲜大使馆的官方网站，这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报道了，对吧？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啊！怎么写的呢？清清楚楚，2025年10月25日晚，使馆举办纪念招待会，正在朝鲜访问的由国防大学政委夏志和中将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啊，有意思了，是吧？这不仅提了名，还提了官衔，更重要的是，这报道里大段引用了夏志和中将的讲话。这夏志和穿的他海军的这个中将嘛，啊，东部战区海军的，所以海军军服，那照片赫然在列。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习近平最信任的那个大秘书钟少军的时代结束了。哎，他原来担任的国防大学新政委呢，换人了，现在叫夏志和。他已经开始履行公务了，哎，是这个意思，对吧？哎，然而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新华社发布的官方通稿，也就是你知道的，新华社大家得跟他走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国内媒体都必须一字不改的转载这标准答案的。结果在答案当中啊，只提到了说，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访问。当晚，中国这个军科院和朝鲜国防省相关负责人作为主宾出席。你看到了吗？中国人民解放这个军官兵代表团谁率领的？哎，不知道， 团长是谁，没名字。到了晚上招待会，这个主宾甚至变成了什么中国军科院相关负责人了。哎，堂堂的中将国防大学政委，虽然这个军衔本来应该是上将的，是吧？你像这个校长啊，上将政委他也是个上将，现在的军衔还没配成上将，挂了个中将衔，但他这个大军区啊也就是现在说战区啊，这个正职战区正职他没跑啊，体制内这个战区正职相当于国务委员和正部长级别的。哎，这连副部级的朝鲜大使王亚军都爆出了他的名字，他给的照片，这个正部级的国防大学政委怎么消失了呢？是不是灵异啊？要琢磨呀，这个细节就最精彩了。哎，新华社阉割这个夏志和的通稿，10月26号凌晨1:18发布的。啊，现在这个新华社就老爱干这个事，凌晨出东西，像一个鬼鬼祟祟的刺客，深夜里抢先出手，企图一锤定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中共铁的宣传纪律，这篇由国家通讯社发布的中央定稿，所有的下游媒体，特别是驻外使领馆，理应全文转发或者参考的。但是8个小时之后，第一个叛逆者就出现了。中共驻朝鲜大使馆非但没有转发，反而自己另起炉灶，写了一篇详尽的指名道姓点出夏志和的报道，把它发了出来。这在中共的体制内，这叫什么？这属于公开的抗命啊！哎，然而这场叛逆还没有止步于鸭绿江边呢，一场更惊人的、更说明问题的大分裂发生在北京的心脏地带，在宣传机器的总部之内。作为同为正部级的《人民日报》啊，党的喉舌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犹豫，没有像往常要几个小时内立即跟进啊，而是足足拖了超过28个小时，1天多时间。眼看着那个驻朝使馆反向爆料已经在舆论场上飞了一整天之后，《人民日报》第二天极不情愿的迟缓的完成了这次转载。这种延迟1天多的表态，体现上就是什么？本来应该是上令下达、分秒必争的中共宣传体系啊，在这中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高层的观望。另一个大宣传巨头啊，巨头是央视网，央视网则公开选择了不服从，他压根就不转了，拒绝转载这篇凌晨1点多发出来的政治上明显有问题的稿件。直到27号下午，央视网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规避方案，转载了新华社的另一篇稿子，一篇专门什么报道朝鲜劳动新闻如何纪念志愿军的文章。所以大家看明白这个操作了，很妙，对不对？央视网呢，我不得罪你，我用这种方式呢，既完成了报道抗美援朝纪念日这个主题的这个政治任务，他又完美的绕开了那篇试图让夏志和中将这个国防大学政委人间蒸发的充满政治陷阱的官方通稿。哎，有意思吧？这教科书式的案例啊，是不是？这叫做什么？体制内软抵抗，怎么样？央视的这个新闻同行们，是吧？你要是江峰说的对，你默默的给我一点掌声吧，是吧？这是后台的政治哗变，直接闹到了前台嘛。新华社在凌晨这个抢发那篇阉割版的通稿啊，说明什么？主管宣传的最高层，也就是分管中宣部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依然在试图执行习近平的意志。啊，那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就是虚化处理啊，信息遮蔽嘛。那么他要弱化和遮蔽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中烧军，这个跟随多年的军中大秘监军，他被拔掉的事实，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奇耻大辱，是军权旁落的铁证啊。因此呢，宣传口的紧急任务是有什么啊？咱们说叫丧事喜办啊，不提不报不渲染，假装一切正常啊，企图用沉默和速度来掩盖这场政治地震，为全党全国定下一个统一口径。但是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原来啊一贯如此的中共叫铁板一块的党宣系统，这个叛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隶属于外交系统驻朝鲜大使馆打响对国内统一口径的公开抗命第一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先打呢？原因有两条，我认为哈。第一啊，就是这个你想大家这个朝鲜大使馆呢，它跟别的大使馆不一样，它有浓厚的军方历史。朝鲜战争吧，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建的大使馆， 他结束之后的这个他战争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啊，这个驻朝鲜大使都是级别很高的共军高级将领担任的。哎，最有意思的就是首任大使，他名字叫什么？叫柴成文。哎，柴成文好多人不知道啊，他原名叫什么？叫柴君武。他是这个国共内战时期啊，二野第二野战军的情报部部长。后来任命朝鲜大使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了啊，你这个名字啊，又是军又是武的啊，又是军又是武的，那朝鲜同志看见了会不高兴嘞，是吧？改个名字吧，哎，叫做什么？叫柴成文吧，这么来的，是吧？由军武变成了文质彬彬，但是没有改变其军人的本质啊。毛泽东的改名真的就暗示了中共在朝鲜的外交最高代表的一个工作重点，那就是军事有限，在朝鲜半岛始终是要准备打仗的。这个金家王朝他的这个先军思想也是这样，所以哎，这个两国是一致的。其次呢，你想当张幼侠掌控了中共的枪杆子，又是志愿军抗美援朝75周年纪念日，朝鲜方面看不到中共军方的高级将领参加，你想他肯定是极其不满的吧，是不是？所以大使馆就得堵人的口啊，就是看到国内统一口径之后，你说这我在朝鲜没法工作呀，是不是？所以不仅没有遵从啊，反而故意延迟了8个小时，发出了一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报道。不仅把军方将领夏志和的名字、职务啊，还有这个讲话内容全部公之于众，是吧？这是让朝鲜方面高兴一点了，是吧？你看我们大将军都来了，是不是？另外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就得一巴掌打在了国内中宣部的脸上了。大家说是不是开始分裂了？北京的心脏地带，刚才说的这个宣传系统内部的分裂，其实比这个大使馆外部的抗命更加致命的。人民日报的消极抵抗，央视网选择公然藐视，干脆拒绝执行指令，公开的多层次的。这是不仅钟少军下台本身证实习近平无法自保之后的这种信息对抗，彻底暴露了高层内部的指令啊，他已经不再统一了。这是什么？这才是更重要的观察点。取代钟少军的夏志和将军呢，就这样成了中国政坛的薛定谔的猫。因为他的存在状态取决于什么？就存在于你看的是哪家官媒，是不是？宣传系统的叛变不仅是习近平权威出现严重裂痕的最真实最牢固的证据，也成了中共体制分崩离析的重要迹象。开完四中全会，按惯例的一片都是什么呀？一片团结胜利的祥和气氛吗？不是，结果迎接大家的不是庆功酒，是中纪委的加班通知啊！这个周六就在夏志和这个将军在媒体上被消失的同一天，好嘛，这个中纪委网站挂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什么呢？说重庆市政府啊，党组成员、副市长江敦涛啊接受调查。江敦涛呢，被赋予了一个沉甸甸的政治标签，叫四中全会后落马的首虎。这个首字啊，哎，我觉得用的哎挺极有讲究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清算，从今天从此人啊正式开始，从江敦涛开始正式清算了。袁家军怎么着？他作为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封疆大吏，重庆市委书记，大周末的就把重庆常委们都召集到场了，是吧？赶紧表态，是吧？坚决维护。身在权力高层的这批人的这个嗅觉要远比我们这做自媒体的灵敏啊，是不是？他们非常清楚抓江敦涛意味着他的派系、他的后台、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治山头垮了。那么江敦涛究竟是谁？为什么拿他来祭旗？如果我们把江敦涛案呢比作一个洋葱啊，那么当我们一层一层剥开啊，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直冲中南海核心的辛辣味道。江敦涛本人呢，这个重庆人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朋友们，山东人清楚他。他本人呢，还算是就是我这剥着洋葱的最外层了。你往下剥一层，你就看到了他的老上级，他的贵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起。江敦涛是从青岛起来的，他青岛的仕途啊，是在张新起担任青岛市长期间完成的。 中纪委在办理张新起案的时候呢，给出了一个官方认证的标签，张新起是明天系的白手套，曾帮助明天系在17个月内就控制了潍坊银行70%的股权。这个明天系啊，是触及到了中国最神秘最庞大的金融帝国呀，大家都知道对吧？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被从香港蒙着口罩推着那个轮椅就绑架回来的，中国公安部干的事情他被外界广泛认为是服务于中国多家顶层权贵家族的超级白手套，其中就包括他收购了习近平那个姐姐乔乔的公司这就查到了接近习近平的时候呢，肖建华这案就停下来了不查了，本身就什么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核武器之一现在通过江敦涛的什么把这根引信呢又给重新点燃了，抓捕江敦涛就是在敲山震虎，震的就是肖建华背后那些至今仍未完全揭开的与最高层盘根错节的金融关系网。这层洋葱啊，还有一个第三层，咱刚播了这个张新起这一层再播一层，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有分析指出江敦涛的仕途有一个非常异常的这个跳跃，非常规的跳跃，那就是在他在没有担任过地级市市长的情况下，被破格提拔为淄博市委书记，没有当过市长，先当书记。这种破格的背后啊，其实往往就隐藏着巨大的政治交易。2019年5月时任山东省省长龚正亲自陪同这个声名狼藉的汉能集团创始人李和军，高调考察了淄博的一家这个叫做汉能薄膜太阳能项目，注资了至少11亿人民币吧。那么这11个亿的投资和江敦涛的升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逻辑是这样的对于李和军这样的资本大鳄来说，他太懂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圈了。他需要确保他这笔钱的安全确保他的项目得到地方政府毫无保留的支持获得预期的回报。最有效最好的政治保险是什么？莫过于让一个完全信得过深度捆绑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地方的一把手。那么山东省省长公正选中的人呢，就是江敦涛因此1个月后这个江敦涛的破格提拔当书记就成了这笔11亿投资交易的核心环节被这个公正打包是吧，安装到了这个淄博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了。所以看到了吧，就是通过江敦涛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反习派系叫一石三鸟。对，怎么一石三鸟呢？先以会后首虎的名义宣告清洗开始，然后重提明天系剑指习近平家族可能存在的金融命脉，第三个就是将线索引向习近平枝江新军里主管经济的核心干将，曾经的山东省长现任上海市长龚正，为扳倒习派在经济领域的核心重臣埋下了这个关键的伏笔如果说这拿下江敦涛是这个投石问路，那么星期一也就是10月27号官方宣布将蒋超良给拿下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这一击就彻底暴露了反习派的真实意图和巨大能量了说这事儿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戳破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很多认为说蒋超良这为什么被出事儿之所以被免职，多年后又被重新揪出来清算呢，是因为他在这个某个饭局上说错了话向别人透露说武汉疫情的每一步都是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指令行事的，等于出卖了习近平。这个说法，这个听起来就太有戏剧性了，是吧？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秘密谁泄露的？习近平自己是自己敲锣打鼓向全世界宣传的吗？大家记得吧？2020年1月28号，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习近平原话是：“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他干的。”后来，求是了新华社顶级官媒的文章的题目标题就是。大国战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你官方反复宣传的事情是吧，蒋超良饭局上复述一遍，怎么就成了泄密和出卖了吧如果说这个都算出卖的话，要被抓的话，新华社社长求是 杂志总编是不是第应该第一时间送进秦城监狱去了，是吧？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被这个谎言欺骗，泄密论呢是用来掩盖背后真正政治动机的烟幕弹。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真正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啊？就真相恰恰相反，蒋超良倒台不是因为他背叛习近平，而是因为他跟习近平和王岐山想要保护的自己人。现在他们是以后保护不住自己人蒋超良了。大家看这个时间线哈，2020年武汉疫情失控，对不对？蒋超良作为湖北省委书记呢，被免职出来背锅，这事闹太大了，国际上都死了那么多人了，你不弄一个不行啊！如果他真的被抛弃了，那你想他的政治生命就应该就结束了，对不对？仅仅八个月后，他就在19届五中全会的新闻画面中公开露面了，后来还被正式任命为全国人大什么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更夸张的是到2023年3月，甚至以这2868票赞成的高票，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个事到底是来源哪儿呢？其实看一下这个新浪财经有一篇这个存活了8个月的奇文呢，大家印象很深吧，是吧？说王岐山暗示的非常清楚了，那个从建行行长调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领导王岐山是他的大后台，是不是？蒋超良给安排后路就是在执行习王联盟的意志啊！如果不是绝对的亲信，怎么可能在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还能享受到如此待遇呢？时间后来你看来到2025年2月，习王的权力已经被反习派的力量给彻底刺穿了，蒋超良突然被宣布接受调查，到了四中全会之后对他这个处理更是迅速升级为双开，移送司法。这不是习近平说挥泪斩马谡清理门户了，很明显是吧，将一个被习近平放入安全屋的里的核心成员给拖出来。反习派系重新激活了武汉疫情这个最具杀伤力的政治议题，将矛头隐隐指向了习近平本人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倒下的人物啊，释放出最明确的信号就是什么？四中全会后，一场针对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全面反击已经在加速当中，而且已经公开打响了。未来的中国政坛呢，每一天都可能上演我们意想不到的剧情。